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后面是讲九品啊，玄奘大师这个对九品法，九品就是《观无量寿经》九品啊，简单地说了一下。净土一门，广施诸根，闲动不退，而见乎九境啊，闻法大小，正果受尽之迟钝迟始。也就是净土法门呢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由见乎呢啊，这个很久，但是也见乎很近，就是说有的一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见了阿弥陀佛了。有的在莲花里面啊，还要住一段时间才能见到阿弥陀佛啊，净土法门就是极乐世界九品莲花了啊。他说闻法之大小乘啊，正果之迟始，也就是说这个你在这个迟世界闻法大乘跟小乘，会影响到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这个快时与慢。就是说有的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这个要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啊才会开悟，有的呢很快就开悟了啊，就是说他问你大乘和小乘。所以呢这个大乘很重要，大乘来讲的话就是就是死了快的意思了，因为小乘呢就迟动啊，就慢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天渊玄解，就是说这个天地之间呢，它有啊天地之差别，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净土法门啊，这个缘见迟思要有一个明了分别，然后呢，因为它是将测法嘛，就是净土法门的选择。那我们选择净土法门，前面讲啊，在一切法门里，我们选择了净土法门。这次呢在净土方面我选择了啊这个大乘啊，选择了快施，不能选择啊去见不到佛，或者说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半天还见不到，还开不了悟，还在莲花滩里面。就是说我们要啊心里面要知道啊怎么样的能快施的见佛，怎么样的能快施的啊证到地位上的菩萨，这样的日地位就好办了。因为日地位就心地发起，心地发起就心法光了，不是地位都在佛地，在佛城里面，就是三贤之德啊，或者是信位啊，或者是啊就是夫人里面过程之中，只能说啊修小乘啊。所以我们要闻大乘佛法，所以他后面讲的说啊参禅的人都是上品啊往生，而念佛的人既能往生，他不一定能够上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参禅就是不行佛，就是不行找佛性的人，然后说到极乐世界都是下品啊。就光念佛不知道行找佛性，就是不愿意开悟，像这样的人那时候都是下品或者中品。但在此世界就想找到佛性了，并且了解般若空性了，他说他是上品。所以可以观察到啊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个闻般若很重要，就是都大乘很重要。所以他这里面介绍了啊，这个观无量寿经的九品，我这个九品呢来论啊，这个我们这个来论这个我们往生的品位高低，或你的啊这个见啊，或者是动，或者是迟，或者是时，或者啊久，或者很近。久就是久远的见到果，近就很近见到果。从九品里面可以观察到啊。我们前天啊，昨天呢讲念佛啊，这个啊，四陀往生呢，其实四陀往生在我们念佛的角度上，它其实就有生前之说啊，就是说这个。啊，你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说能不能往生前庭训练，这就是净土证，知道吗？你往生的品位高低 是念佛的深浅，这就是禅证。所以你念佛很深，那你就在修禅了，你在寻找佛陀的深深密意了啊。因为这个念阿弥陀佛，我相信了，我念阿弥陀佛就能到西方极乐，就是一个寡寡的心，什么都不追求，就是傻乎乎的念佛。那这样的呢，就能够往生，是能往生。他说，统统都往生。比如说，你无力罪人都能往生，杀父杀母的人都能往生，啊，这样你不诽谤大乘都能往生，啊，他这里面也是这样介绍的啊。他一般人的话啊，都认为说这样往生就可以了，身上我不管，证明他可能心比较恶吧，或者说感觉到自己的造恶业很重，没有希望啊，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下品我就足了就可以了啊。但是这是都是不是大丈夫的思维啊？往生三天的好处嘛，他就是可以管理众生呢，啊，你看这个像《阿弥陀经》这样，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教下学佛，啊，只要你跟释迦牟尼佛教下，就是释迦牟尼法下修三昧呀，啊，修种种这个般若，或者是修戒律，或者是啊修实相。他说在释迦牟尼教下往生，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上品往生。如果你不跟释迦牟尼佛教下就念阿弥陀佛，都能往生。所以这两个往生它一个不一样，一个跟释迦牟尼佛法下往生者都是上品往生，而跟阿弥陀佛不说一切法就念阿弥陀佛往生者都能往生，啊，多了往生就无力受了往生，但是呢品位有高低，所以呢上品往生和下品往生它就不一样。所以大家可以，我们这里面就是讲话比较，这里面是你要认识到啊，这个学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很重要，啊，你紧紧记住，只要你念阿弥陀佛你就不能诽谤释迦牟尼佛。那什么叫诽谤释迦牟尼佛知道吗？怎么样的叫释迦牟尼佛往生？把一本《妙华莲华经》放在这边，把一本这个《无量寿经》放在这边，你取了《观无量寿经》，不要《法华经》，你就诽谤，知道？或者说，你用斜阳看《法华经》，用正阳看《观无量寿经》《阿弥陀经》，你都诽谤了正法，诽谤了大乘。所以呢，你要放在一起看，知道？你要把《妙华莲华经》跟《阿弥陀经》放在一起，这是释迦教法。这是阿弥陀佛教法，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你读法华经又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，是上品往生，上三辈往生。如果你用斜阳看妙华莲华经，就是眼睛我不想看，我就想看阿弥陀经，这样的心态都诽谤大乘，知道吗？所以现在人讲法的时候往往说我们去诽谤别的教派是绝对错误的，这就是我们行者大师说这里面就学了这个思想，知道吗？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因为我中午还学习了一下嘛，我就知道哎呀，这个诽谤大乘是很容易的，现在很多的这些大德讲法的时候都在诽谤大乘啊，非常危险的。所以按照他说，行者大师是我们的祖师，是我们净土寺的祖师，我们不能够否定他吧。如果你真的认他为祖师，就应该按照他的方法去做，不应该诽谤大乘啊。所以呢我们对佛陀的经典啊，要生无上的啊这个恭敬心。但是呢也有教派说我们就是一个诽谤佛法的大乘的人，所以我要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是日本净土真宗了啊，我是无力生活之罪人，我本来就是罪人，所以我办大乘是很正常的。他就认为被我办大乘还是这个是往生之机，对吧？就是我不办大乘还不能往生，因为你不办大乘，你学大乘，你不念阿弥陀佛，你还不能往生，你还加杂了。就是你学大乘又念阿弥陀佛，你加杂了，所以你加杂了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这个可能下品或者中品。他不加杂，他说我就是一个罪人啊，就是一个罪人，然后他来念阿弥陀佛还可以超越九品的报道，这个是邪说，绝对是邪说。 啊，所以我们不讲佛陀的实相功德和他不可思议意义境界，我们不讲这个，我就连推理都能推理过去。只要你推理能过去的佛法，它的实相更能过去，是吧？我推理这光明能够射到我身上来，那它的光明我不推理它更能射得过来，真正能够用逻辑用辩证或者用这个观照，你都能够想得过去。就是说天下雨，我身上衣服一定会湿，我经过推理它应该是湿的，就是说你推理它都能够推理过去，但它真理上更能过去。就是说人能推理，就是我讲法因为我没有实证功夫，我只能用推理，然后这种推理跟实相，实相比推理更要高超，所以我推理都能推理过去，实相能不过去吗？知道吗？是这个道理，对吗？就是宇宙飞船它通过物理现象推理就可以到这个月球上去，那说神通意功德，就是说它更能到月亮去，就是说早就佛陀早就到月亮上面去了，我们经过几千年的这个推理，终于也可以到月球上面去了，就是推理到的地方其实人家早就达到了，所以我们能推理的过的东西你一定要相信它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不能够不相信自己的推理，但是推理要非常细啊，非常细，后面会详细的讲到啊，这个比较很多这一幅。他说这个他说上品以解物为本，中品呢就是上三品以解物为本，尊三品呢是为戒和善法为本，下品呢从恶为无善为体，就是不是为啊，就是说他是从恶没有善，他没有本。他说他能念佛，但是呢为遇到善有怜悯尊时，他说叫比念佛升起一念信心免罪往生，就是下品。就是使他后面这个向大家就是说这文念一念就可以了。上三生者，上三生者所谓都顺大乘则真所具通就是真教，真就是说这个真门就是讲空性讲实相叫真啊，教就是方法手段就是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，这个叫做教，然后不离心叫真教。就是什么叫真教呢？有人说佛法不是真教是教育，这种观点是绝对错误的。佛教它有真有教是为真佛教，任何一个信仰它一定有真有教的，没有真就没有根本，没有教就没有仪式，没有这个没有逻辑，没有逻辑没有这个牵扯关系的话，怎么你就说不讲持戒我怎么知道这个教法呢？就是说他说你不讲心怎么知道它是心法呢？不讲真的话你就不知道是心法，所以心跟持戒，心跟不吃，心跟着忍辱，心跟出家，心跟做一些善法，这个善法叫做教，这是教。所以我们活在教里面，不离心叫真，这是真教。然后木头为真，桌子为教，你看到桌子才能够知道是木头，人木头是知道吗？所以叫真教。任何一个东西都在真教之中，都有真子，都有教法，叫真教。真教，所以呢，真不可言辞，当然意会，我可以意会到它的存在，但是呢，用实、用空、用方法都不能表达。只能说看到实就知道有根本，看到空间你就知道它有根本，就是说它的根本我们是不知道的，但是能意会到它的存在。就是说木头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就你看到桌子又长又短又高又低又低，它可以表法，可以有相，它有时空存在。但是呢，木头是长的是短的高的低的呢？它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 他就信德啊，他是一个，他是理，他是一个理，而这个理呢，不可言谈的，只能知道啊。就像我是什么呀？常福除了眼耳鼻舌身意之呀，那个常福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就不知道了哦。你看到这个比丘像，然后坐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法，你就知道这是常福。他说这是常福，哎，常福到底是鼻子是常福，耳朵是常福，你都找不到。你知道这个形状啊，你一叫叫常福嘛，鼻子过去这是常福的鼻子，那常福呢？啊，鼻子拿过来了，常福到哪里去了呢？是吧？把手拿过去，两个脚也拿过去，长短细微都拿过去，你就哎，常福的所有的东西都拿过来了，我就是没看到常福。所以呢，这个相这个教法，它是显真，就是因教显真，因真是教，真是教，所以讲真门教门，教门不能显真，那就弯说；真门不能显教，就是哑巴了，是吧？就是说一个学真的人，他不能够施教，他就不开口了，开不了口啊，一开口就是教啊，所以开不了口，所以就是哑巴，对吧？懂吗？所以叫真啊。所以呢，这个通真通教啊，就必须要通真通教，就是大乘不通真不知道果，不通教不知道尊身。也就是说，不知道果，上不能供养诸佛；不知道教，就不知道尊身；下不能吃尊身，不能下不能吃尊身，上不能供养佛。那是什么叫大乘呢？什么叫大乘呢？什么叫大乘？知道吗？大乘就是很讲的，讲在一些尊身境界里面供养佛。这意思呢，就是不离尊身是为大乘，你不能舍尊身。大家说我们怎么到上品往生呢？上三品往生呢，不能舍一个尊身，不能对一个尊身有嗔恨心，不能对尊身的境界啊有破坏相，就是。所以我看到一部经典啊，我刚刚看到的那部经典说啊，什么叫念佛不破实相，就是不坏实相，不坏世间相，就是说世间所有的相都不可以坏。因为他是奢侈尊身，这是教法，而这个教法呢是奢果故，就果具在这个教的体上。你外面的色相就是没有真可得，就是没有佛可得，所以坏世间相就等于坏佛法。所以要念佛不能坏这个世间相，对吧？就是说你像这个对于这个通真的人来讲的话啊，我们在前面就讲到啊，就是说这个究竟第一地来讲的话，第一来讲的话啊，离边界啊，离边界，或者是也不执着于中啊，这个我们讲这个八二之门，就是那个都是啊，就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一切法，它本身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啊。这个呢，就是说这个叫通真通教啊，修行六念。啊，大乘修行六念，大家知道吗？啊，我们说八关斋戒的六念：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啊，念天、念痴、念见、念痴，是吧？这个六念法非常的重要。念佛，念佛就是念你自己本来有的佛性，它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，这个叫做念佛，知道吗？他说这个佛性，人人具足，人人具足，并且都还是一体的，就是这个叫做念佛。所以呢，念一切尊身皆有法性，那个法性跟你分析是罢了，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所以对任何一个尊身伤害都等于对佛伤害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念佛就是念觉性，然后呢，念法是念什么？念法就是这个念无常、念缘起啊、念这个涅槃啊、念般若空性、念六度波罗蜜啊，念实相，这个都叫做念法，包括我们念佛也叫念法，就是说这个都叫做念法，念法，就是说在一切自心的觉上念接法。那这个法在哪里念呢？在是是非非的念，你一定在世间念，不能离世间独念，是吧？一定看到人家善恶好坏，都念什么？都念无常、缘起、六度、般若、实相。空性、六度、慈悲、喜舍， 啊，就是说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啊，对你好对你坏怎么样怎么样的，全是念这个法，全念法。因为世间的是非是我们的妄想，只有念法才叫在佛，因为众生都有佛性，因为法是对治于世间的是非的，世间的是非依法来对治，这叫念法，常念法故。如果念法念习惯了，那自然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，一切一切的境界在你面前依法对治嘛，是吧？这叫念法啊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在一切世间的世间相上啊，来念法，念身，念身，念身就是常念清净心，常念不分别心，常念不执着心，这个三个心就叫念身，在一切去生清净觉性，这个叫做，只要你念清净，这个叫做生宝。只要你念一切法生般若空性，念平等，这个叫做生宝。然后在一切法处不执着，前后不牵挂不忧患，这个叫做念法，念身，是吧？就是说你怎么念身呢，不执着就是念身了，就是你在一切处不管任何境界里面都不要执着啊，对呢。所以放下，放下再放下啊，这个不管是题上相上啊，这个运上，都要学会放下，因为它本来就是无助的，你又住不住，住不住的东西干嘛住呢？水里月亮本来没有，天天闹月亮不辛苦吗？名利都是一个名字而已，哪有实相呢，是吧？啊，色相啊，贪嗔痴啊，财色名食睡，它都是虚妄的，没有实体啊。这个东西的话要讲的话讲几天，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学法，学到法上去，这个叫做念身，念天，就是念，你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活在世上一定要念护法，护法是你的七分加持，修行只要三分的，如果你七分修行三分加持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辛苦。那我的加持，你因为我常常觉得天地都在护我的法，所以我修行一坐下来就清净了很快，因为我搞了半天不着妄想，这个还搞了半天七分修行啊，守着心，看见我们念阿弥陀佛，你看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把我一撕，就是阿弥陀佛大护法现前，是吧？我一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心就被加持力，然后身体就空掉了啊，那好轻松好自在，那是撒手西归，是吧？你呢，那说我这样三分修行的，我有七分祈求加持法，知道吗？你一定要学会这个，不学会这个你修行好苦的，知道吗？你靠你断烦恼断分别都知道，你搞到什么时候啊，是吧？师父跟你讲法你思维半天，是吧？你一句话把这本书你看破了，你不知道讲什么东西，但是我通过这样一讲，哇，心开一解，这不就是师父加持你吗？这就是你，我就跟你加持就是护法了啊！你都是饿了要饭吃不？饿了你还能修吗？就是很多人啊，就是饿肚子在修行，你吃饱一点再去发奋修嘛，你就想哎呀吃饱了成就我修行，那你这个吃饱了身体健康了，没有七分加持吗？然后加三分加一点努力就可以了，省道就很快了，不是贪心，把它受加持一下，知道吗？你的爸爸妈妈也是加持你的，我有了爸爸妈妈，我有了念到他，我心里平静了，我好好休息，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加持的东西，你不能够当作是爸爸妈妈，他是你就是帮助你来修行的，所有所有都是帮助你修行的，那你修行就快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你要会的话，你 99.9% 都是加持，只有一念才是修行，你这一念修行瞬间全部都要加持提上去，是吧？你要说南无阿弥陀佛，整个世界啊都变成阿弥陀佛了，他说我只要一念具足我修行，剩下的全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音狮子地藏菩萨在我周围加持，会吗？人要修会，知道吧？好多居士修行蛮可怜的啊，有新波州的人跟真的可怜啊，新波州晚上半夜不睡觉的，三天三夜七天七夜九十天九十夜不睡觉，修行很苦的， 他不接受加持嘛，他要苦修嘛，所以呢他感受不到功德就在自己周遍十方，是吧？所以他就修成恒染之地。其实我们在这里功夫可能是来自于空性的功德，就是说大殿很大，哎，我坐在这里面就很稳。如果把你机子加很小，然后你修行就偏偏的降，对吧？所以这么多人在一起，你就说这个房子大大的，你坐来换来换去就好自在。如果我把你两个手捏着不让你动，把你两个脚也捆着，然后你看我修行，你还能修得动吗？然后就降了，你就为这件事情辛苦半天，然后搞了半天静下来了。所以你什么时候静得下来？你半手半脚的。所以呢就是说周围的加持你啊，他说这个世间相啊，你可以把它当作加持你，也可以变成呢你的业力，也可以变成你的修行力。就是说一些法对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修行看待，你也可以把它当作诸佛菩萨加持看待，但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业看待，知道吗？但是呢你把它当作业看待的就是业，你当作修行看待的就是修行，你如果把它当作加持看待的就是加持，你怎么想就怎么是，是吧？你想你见到常佛，那我上辈子跟他结的缘，所以这辈子业反应，那常佛是你心中的业障，那就麻烦了，那业障了。那是人家骂你是恶业，人家对你好就是善业，那什么时候在你纠结我结束呢？这个都是自己想的，知道吗？法无定法，没有一定的法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要认识到你的儿子身子可以变成你的业障，也可以变成你的修行。如果你的儿子两个手两个脚都没有了，可以成就你的六度，可以成就你的慈悲，可以成就你很多的苦行，是吧？你就照顾他嘛，孤独寂寞焦虑不安在这里面一直砍着，然后要带这个身子一直儿子带身子一直带到死为止，那你修行嘛也成就很大的功德。如果他加持你是菩萨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，还大功德加持，你坐在那个地方都欢喜，是吧？所以法无定法，你怎么观就怎么是。私心是佛，私心着佛，私心是加持，私心是修行，私心是业力，他说都是你的心。所以我们要掌握心来修行，对吗？所以叫六念，叫念天，念天后面的是什么？念戒啊。你把这个加持护持好了，你看念佛念法念身，你进去约了本了吧。然后念加持天地之间，天人把布，什么前南菩萨，还有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所有善恶好坏之境界，或者说你的这个逆缘和训缘，这一切都是你的加持。把作为所有的想好了观好了你的加持都在你的作为护定护念里。哎，你这个时候你的作为的这个道场就已经打好了，是吧？你一个大道场就形成了，这个都是护念你修行的。然后后面呢就念三根了，是吧？后面你看这个就念你的三根，叫念戒，是吧？你没有三根也没有用啊，你就念啊护好了以后在里面晚睡觉啊，还要在里面发心啊，修般若智慧，修般若空性啊，是吧？了解我是空的，是无常的，这个缘起的，这样的。他说这样的去修，这个修都是善根，都是善根，是吧？所以这种善根呢都是无量劫修来的。你今天能到寺庙皈依三宝啊，学佛法啊，亲近师父，都是善根。他说亲近这个善根这个就叫念戒，戒就是善根，只要善见天呢，就是这叫念戒，就是念这个一切处生善心，一切处是吧？就是生善根，就是一切法人都能够用善念头去思维，叫念善，叫念天啊，梵天嘛，就是修行的意思啊，成就我们修行啊，不是成就你造恶业，不是成就你去贪嗔痴。吃喝嫖赌杀盗淫妄，是成就你的善业啊，精进啊，一直到成佛，是吧？他说这个你能够有这个善根，但是你没有福报也挺麻烦的。你遇到的是一个不善之友，遇到一个非常恶的环境， 然后遇到的全是业障，那就麻烦了。你往昔不跟善知识，不亲近善知识，不亲近善友，不亲近正见正法的道场，那么说你不吃，不跟他们结缘，那你就麻烦了，生生世世无不到善知识。你有这个善根，可是入不到善知识，没人教你，可麻烦是吧？是吧？佛法到末法时代，我们还来皈依三宝。那说可能上一辈子跟佛陀结了什么缘，是吧？人上辈子，你想一想，你今天皈依三宝，你是上辈子跟佛结了什么缘？啊，可能肯定结了缘，不结缘的话，怎么来皈依呢？所以跟佛结了什么善缘？啊，不吃啊，供养出家三宝，才能获得这种啊，这个佛法。他说我们生活中也很多时间啊，遇到恶友，是吧？因为恶友就有恶知识才现前，就麻烦。所以我们要亲近善友，我们到寺庙来闻法，亲近善友，这一念亲近的话，功德不足。就是说你发心快，他说啊，精进修行四十劫啊，一念退堕二十劫。这个故事大家听过吗？啊，一个修行在山上，他在打坐掉下去了，啊，阿弥陀菩萨把他救了，救了以后就问他。啊，他以为我修行好厉害了，韦陀菩萨都亲自来救我了。完了，韦陀菩萨说：“啊，一念骄傲，功高我慢，啊，你退二十劫，就是二十劫个修行都白修了。”啊，那个和尚呢，他又忏悔，哎呀，我不应该这样，功高我慢。然后呢，在山顶上又修行，修，又掉下去了。然后韦陀菩萨又把他接住了，接着来说：“哎，不是说我退了二十个劫，怎么又你来接我呢？”他说一念精进四十劫，还赚了二十劫，就是精进好啊，是吧？不能退堕，要精进啊。所以我们精进那个瞬间呢、啊，让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在增长，知道吗？就是我们这个不知这个精进的这个体，让我们的善根增长，善根增长，那你的护法就越强，护法越强，善根又在增长，你的质量又好，那你的佛法人在你心中的信心坚固力。他说原本的这个善求净的心就越大，是吧？这肯定都是你推理可以推理出来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看看书，哎，就是说你每天看书，你发现你的心态啊都有所改变。要看看的世间的东西，你看看微信，看那个什么抖音，是吧？啊，看抖音好看好看，把时间就浪费掉了。一会儿你的心就会懈怠懒惰，然后这个乱七八糟的心都出来。但是呢要看佛经，哎，心态又转变了，又转变了。所以人呢，你唱歌跳舞的时候你就会堕落，不是人堕落，是心堕落，知道吧？你到寺庙里念佛，哎，心就清净。你跟我们在一块21天，你不看电视，也不唱歌跳舞，不打麻将，不叫妈妈爸爸，哎，你觉得过得也很舒服，是吧？你在家里面个20天，天天打架，然后是非，然后儿子孙子让你生气，然后生活中很多的是是非非，六亲转属亲人，还有很多很多的麻烦事，给你找了很多，造了很多业，还做了很多的糊涂事，麻烦事你看一大堆。你说你这21天，哎，你觉得好清净啊，这是我向往的东西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在寺庙里住了这几天，你发现了自己很向往，越来越清净啊，特别是听师父讲法，听师父不停地讲，不停地讲，你心呢越来就越正啊，一定是这样。所以六念法行解相应，我们听了以后呢，要行啊，闻信解行正门，要相应啊，弹指，这样你一念六念法，你这个把这个六念一念就不可思议，因为这个念力呀、啊，这个念力就是说。这个念力就像大鹏进之鸟一样，它那个板子啊，那个板子啊，一伸一缩就是10万里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这个念力非常重要，你把六念思维一遍，一弹指就是10万里就过去了。念力什么东西都没有念力快啊，像什么东西这一块，念力这一块嘛，就是说，我想北京就光也不可能有这么快啊，是吧？你把灯光它光过去。还要一段时间，心跟他是同时的，想北京就北京，想南昌就南昌，想九江就九江，想你好就好，想你坏就坏，看到没？我想那个人给我 那个人好，我向那个人好，那个就非常好；向给那个人坏，那个就非常坏，非常坏，也就是说非常快速，知道？所以念力非常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六念法要思维一下，要常常循习六念。所以我说八观斋戒，得把六念重复的讲，是吧？每次说八观斋戒，我再说一遍，明年我还会说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，你看师父多么慈悲呀！啊，师父慈悲不慈悲？我自己都感觉到我好慈悲呀。就是说，我觉得我这么啰嗦，就是明明不需要讲了，干嘛要讲那么多呢？我就觉得，我就怕你们听不懂，因为我知道他这个功德大，一念这个力量强大，所以我希望能会到一念开悟了，多好啊！就是因为我觉得开悟了，幸福嘛，快乐嘛。这种开悟功德又广大，又能解脱，在世间不受打击了，然后不为情啊、名啊、色啊，被这些东西把你伤害了，一定了或者多痛苦啊！所以我讲来讲去，还不是为了大家幸福吗？或者跟我一样的快乐吗？这么自由自在的吗？所以我看到你们处处美，然后为情苦、为名苦、为儿子苦、为烦恼苦，然后看到人苦，我就很痛心啊！所以每一次说八观斋戒，我都讲得很细致，就希望您能够找到佛法的快乐啊，因为我找到了，因为我得到了快乐，我才希望你快乐。如果我没得到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所以很多人他说教你对人家自己没得到快乐，还让人家跟他一起痛苦。就说那个老鱼啊，有一种是老鱼，他自己坐牢出来的，坐牢出来的呢，他这个自己很苦啊，他后来出来以后跟人家接触啊，他要人家跟他一样受坐牢的感觉，就是因为我坐过牢，我觉得很痛苦。然后呢，他觉得出去要叫别人家也跟他一样，家里老板因为习惯了，习惯了，他就坐牢就别人的家，因为手抓大便是吧？他出来以后啊，他自己要别人家也去抓，因为他以前抓过，是吧？也有人抓他，这是修行，这是苦修行，这是最厉害的修行，这是超越的修行。然后呢，这个修行最无上，他是这样讲，知道吗？明明他自己抓大便，他并没有成功，但是呢，他要别人家去抓，跟他一样去吃苦，这就是牢狱之家，就是自己受了苦，让别人家跟他一起受。你知道为什么有《红楼梦》吗？就是自己在这个他的家里落魄以后啊，受的这个苦，家里的苦、名利的苦和情色之苦。他把这个苦写在一本书，然后这本书上别人家跟他一起受苦，所以曹雪芹肯定堕到地狱了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看了红楼梦以后，个个就堕到情里面去，一个堕情，堕情就是堕情者是堕嘛，一起堕地狱。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啊，就是说不要被那个假象啊给你骗了。所以修行是要修自在，要修自己啊，对佛的一种喜乐，它是庄严的喜乐啊，不是用苦来啊来对治自己，所以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，情节相应。谈子，如果你要是跟法相应，跟大乘法相应，跟大悲心相应啊，只要跟大悲心相应，跟佛相应的就叫大乘。然后情节相应啊，他说这个。而现在呢，见佛闻法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一摊子就到了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见到佛，立即就闻到法，一闻到法就立即证到无生法忍，然后一证到无生法忍，就祭遍十方，就供养十方诸佛，受十方诸佛是受记，受记以后呢，等就如等觉菩萨、妙觉菩萨，然后等到十方世界，等尊生机缘成熟，所以像这个。迦叟啊、阿难啊、舍利弗、摩揭连，他是受佛之际，受佛际以后呢，他将来成佛了。所谓成佛，其实呢，阿难受记的时候就已经成佛了，已经受记成佛。那为什么不成佛呢？因为成佛要等机。那说那个阿难尊者、迦叟尊者还在等机，等谁呢？就是等你，知道吗？就是等我们，知道吗？那我们的机缘没成熟，阿难尊者可能还在你身边，家在身边，他说等着你要成佛，知道吗？他受记成佛不是成佛，要等待机成熟，他要跟众生结缘，他是他的他 他的所有的功德，他的愿力是要令尊生成佛，他自己已经解脱了，他已经成佛了，他成佛了，他要示现成佛受记，要成为一正佛的时候，他必须要等机了。然后这等机呢，就是尊生的机缘成熟，所以阿难尊者要到多少亿劫后成佛，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不是他的这个不能成佛，是因为尊生还有这么长时间，要等待修行六度慈悲细舍，一直到修行到后面成佛，就是等我们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机不成熟还在等待啊，迦叶尊者、阿难尊者这些都在虚空之中，都在鸡鸣海里面，就等着成佛，等着水，知道吗？啊，弥勒佛化痴呆在街头上等个人来，等着水啊，就是我们，知道吗？所以弥勒佛就在空中，所有受记的佛都在空中等待尊生，等着尊生的机缘成熟。就像普贤菩萨，一个尊生不成佛，他不成佛，是吧？一个尊生烦恼没断尽，他不成，他誓愿未尽，是吧？一个尊生业未尽，他誓愿未尽，就是等着尊生成佛。你以为他要成佛啊？他成佛是大悲心所成就的，他自己啊，已经解脱了。你像那个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印地叫法藏比丘，他早就已经是佛的境界了，他为什么还要等尊生呢？他就发四魂四愿，是吧？四魂四愿这个48愿就是为了尊生而发的。这个法藏比丘，你发了48愿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多了什么吗？他也没少什么，也没多什么，知道吗？法身没有多也没少，他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你不能说这个法藏比丘成就了一个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多了一个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他多了西方的有多有少还是佛吗？那佛陀不但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嘛，他怎么有增减呢？是吧？他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多一点，他没有成就他也不少一点，是故呢法藏比丘他就是佛。所以呢阿难尊者成佛了以后也不会多一点，他没有成佛也不会少一点，是故是名为受记，知道吗？所以不要说哎呀这个阿难尊者还要多少亿以后呢才能成佛，怎么不当下成佛呢？当下你不成佛了当然成不了佛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一问法要问自己，是吧？阿难尊者你为什么不成佛啊？还要多少亿劫以后成佛？以后阿难当场就可以回佛了，是吧？因为你呀，因为你现在在这个样，我就不能成佛啊。就是说，我要等着你呀，等你功德圆满了，机缘成熟了，那我就实现成佛。你在我脚下，然后我给你来受记啊，因为我们都要等他来受记啊，是吧？啊，等你受记的时候，你也是佛了，然后你也在等，你在虚空中，你反正虚空中在等，在等的过程之中，你在做什么？普度众生，行六度波罗蜜。然后实现爸爸妈妈兄弟姐妹，所以阿难尊者、迦叶尊者都在这此世界实现啊，就等着我们机缘成熟。只要你修行了，只要你在持戒了、念佛修行了，我告诉你，这里面都有佛菩萨在你这在等着你，所以观察一下你变个哪个是佛，一定有的，或者在虚空中等待着你啊，含摄在你的周围。所以这样的学法啊，这个一看到佛陀这么慈悲在你的周围，所以见佛闻法悟生到十方世界啊，是吧？你像这个圆观大师啊，还有他讲的说明刘一敏呐 这些智观大师啊，这些杨无为等辈，他说他们都是上三品往生的上三品。他说你今天在修行，这样你修六念呢，就是上品。修六念都是上品者，使八关斋戒修六念法都是上品往生者啊！你们像至诚先圣先回向华愿心，你能够念觉性就叫至诚啊，至诚心身心就是在一些法里面能够视为佛法。你看杀盗淫妄吃喝嫖赌里面是无常法，是缘起法，是般若法，这个叫身法，身法身 思维般若空性，都是叫生生之妙法，在一切是非里面好坏善恶，你都能够生生的思维佛法，佛法都在诸法的提上，这样的思维法这个思维生法叫做这个身心啊，回向法愿心，回向法愿心，也就是说在回向法愿心，就是彼心回向我心，我向回向彼心，就是说佛心回向尊生心，尊生心回向佛心，你在尊生心上可以看到佛，你在佛心上可以看到尊生，叫往向回向，知道吗？像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无常缘起，看到般若空性，就是你就在见佛。哎，我看到佛的时候呢，我又能看到你，你看到你，说不离开你看佛，所以叫佛回向。然后呢，我在佛那个地方呢，又能看到四方尊生，这叫让尊生相，就叫往向回向，思维回向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回小向大，回这个就近，回向大悲心，啊，这个都叫回向心。所以叫身自成仙，身先回向发心，而这种心都是上品往生者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发大乘善，就是无上的这个心。中品上品尊生者啊，虽未及独圣大乘，但能解第一义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不可思议。如果你不看佛经没有关系，就我在讲的时候，你会到第一义。哇，这也是大乘种性的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尊生，知道吗？啊，是与一归啊，而悟人，就是自己已经解了，而来悟别人，就是他这种心，就是我自己悟到第一义，然后把第一义的思想来告诉别人，让别人就能悟到第一义。所以我们从无量义，昨天我还讲，从无量义能会到第一义。这个叫做大乘根基的尊生，然后呢，这第一义原来会无量义，就是说我对看一切尊生都是我自心中无量义，在意义里面显现出来无量义，我无量义都是意义，告诉尊生它是无量义，你这个意义都是无量义，无量义就是意义，这样的去悟尊生。他说这个虽然没有证到啊，没有这个正没有这个上上辈这一轮重现啊，重现的状态，但是呢，这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花开就能见佛，但是由于说事的因缘啊，普闻正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听了会听到鸟虫说法、花说法、风说法、水灌顶呢，或者说。作为很多的玄陀罗尼在视线呐、种种妙法，你闻到以后啊，就能够深深解第一义。那其实啊，与阿育菩提，我们叫阿育此啊，然后呢，洗净，就是说说法的过程中，可以把我们的心垢啊，那个围起来的心垢洗干净啊，洗干净。就是说你悟到了第一法，但是我们还有呢，分别执着的这种垢。啊，这种垢，但是呢，到了极乐世界，这个垢就洗干净了，你看到的第一就完全显出来。哇，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，就是你要细细的观察啊，我第一法七日这七天啊，就跟他说得不退转，他说修诸善密啊，就是说种种佛法就现前，叫三昧现前。什么叫三昧？仅仅记住，就是佛法现前。佛法一现前，就是佛法。法就是三昧，三昧就法，因为法成三昧正出，三昧就是心正受一切法，叫三昧或无生缘，这是上品尊生者。上品下生者，虽然没有悟，但发无上道心，就是无上菩提心。自于明性见性，但是呢，脆就死了之后呢，也没有满足他的志愿。他自己有心要发菩提心，这就是无量寿经里三辈往生了。三辈往生啊，出家修道，然后呢，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啊。因为在出家修道，但是没有悟本心，但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悟到本心。因为你出家修道发愿，这个是欲啊，这个欲得这个明心见性啊，就是悟大乘佛法。他说这个，但是中辈往生，中辈往生呢，上辈往生具足三辈，为什么呢？你看，上辈者出家修道是什么？出家修道就是无为。他说这个中辈往生是不能出家修道，但修功德，结果呢啊，这个庄严供养，对吧？放十三门，或者是花供养，或者是啊，这个衣供养、腰供养，这种种供养出家人。他说，但一向专念无量寿佛，但是有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无量寿佛，专念无量寿佛，这个就是啊，佛陀一方便，有一方便在里面。他说，发菩提心是你的决心，发菩提就大乘信心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放十三门，就是说供养三宝。供养三宝前面呢，上辈往生是具足供养的，就是为什么呢？你出家修道啊，做无事生的时候，第一，他就是一正庄严供养啊。那说第二，修无为心，他是自在的，因为啊，自心无忧自在，这个是呢啊，妙花供养。他说这个因为你修行可以断除烦恼，断除烦恼是要供养，然后这个获得禅约，对吧？禅约是一供养。他说这个修无为法四供养是具足的，就是我说无为法不动啊，无这样的修无为法，心跟般若相应，或者是跟无事相应，那说他这个四供养具足，但是你们不能出家啦。你们不能出家，但是以四世供养跟出家人供养是无二的。也是你了解，你四世供养即是心法，就是说我在供养相时即是心时，就是说你供养庄严就是心供养，你在供养自己的心啊。然后说出家人呢，用心来供养四世，而你用四世来供养心，所以呢我们俩供的是不二的。但是呢都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是吧？一向专念，所以呢，中辈往生的人也具备了上辈的出家相，而出家的这个体，而是出家人也具备中辈。那下辈呢，他不能够供养，也不能出家，但念但意念阿弥陀佛，但是他发菩提心是一样的，但意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，它里面就有意向了，就是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，这个那说这个出家意向可以获得，就是说菩提心就上求佛道，也就是出家相啊。他说尊阶下可以利益无量众生，就是在家相。所以呢，在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，他也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功德，跟他是意念相应，而这一念相应发菩提心。一向专一，还那都一念，这一念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这一念阿弥陀佛，这一念阿弥陀佛，就是三辈之前的一段话。二人闻到阿弥陀佛啊，心心回向，即那都一念即得往生，这一念往生。所以讲到最后面呢，就是说你出家也不一定会圆满，你修功德也不会圆满，但念阿弥陀佛是圆满的，一念阿弥陀佛是圆满的。恰恰意念阿弥陀佛获得了上辈和中辈的平等一功德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他讲到最后面还是叫我们念阿弥陀佛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中下辈啊，中下辈啊，就是说没有悟到本性啊，没有满你的愿望，但是呢发菩提心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七日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七天就见到佛了，三七二十一天，就像我们大夫妻待二十一天， 那我们这二十一天闻法，对吧？二十一天就得生妙法啊，经三个小节啊，就是欢喜地啊，就是地位菩萨，欢喜地就是信位，得地上信位，也就是原教信位，原教信位，这是讲上三品啊。他说尊上品呢，尊上品，知道？尊上品呢是讲乃至家，在家往来，在家信众难语，持戒求生者，怜悯尊时，见佛往生啊，莲花寻开，闻说四谛，应时即得阿罗汉道，一戒离故，一戒离专故，花开正果，甚施，就是非常快施，花开就是因为戒力，证明此戒的力量可以让我花非常快速的打开，就是说这个什么叫戒，就是清净的力量，净就是说我们过去讲宁静之源，就是说你有戒的这个宁静力啊，就可以把你的花打开啊，就是说，所以说我们在人间呢 啊多持戒啊，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心花啊能够开，我们现在感觉不到，只要你持戒，就净会慢慢的积累出来。记得是吧？不要享受它，不要享受它，一享受那个净观又被你福报给消了，所以呢我就念佛，不要去享受清净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不要享受它，享受就麻烦，一享受你就变成消佛。所以戒律故，就一正果，发无善道心啊，闻到四谛就证到小果。他说尊生者，尊啊，尊尊生者是出家男女，持戒求生者，那是一日一夜持三米戒啊，三米戒。他说持戒具足者啊，这个因戒须胜故，但这一次游生啊，何况久持？就是说你持戒，因为持戒法嘛，具足戒的这种力量，或者三米戒，那是出家戒啊，这种力量非常的强大。他说然出家戒行精进是上中，上中上，上中品完生，在家暂持把关在戒啊，这今天讲叫一日夜啊，是中啊，中中品完生是互通的啊，所以这个持戒就是说出你八关斋戒，其实相当于受三米戒，就是出家戒，这边出家戒的功德啊。临命尊时，见佛往生，七日花开七天，也是七天花开就见佛啊，得阿拉罕的果位，今半阶成阿拉汉。尊下品往生，尊下品往生呢是再书难语，俗家难语，可能是未归向，就没有皈依三宝的，在家里孝敬父母，就是师长，或者说也修四善业啊，做这些善事啊，在家里是一个善人。他说这个经道有阶，就是说当临命尊时遇到善知识开示，亦或完成七日之内见二大菩萨，就因为他没有皈依三宝嘛，所以呢，但是呢菩萨不舍尊生，佛一定要皈依的，知道吗？佛陀是不顿的，要是你觉得你皈依了，菩萨不一样，菩萨是主顿的，佛不会主顿的，因为佛陀是你的心呢，怎么说你顿才能顿啊，就是你皈依就像虚空是不顿的，你叫才有声音，你不叫就没有声音了，但是菩萨不一样，菩萨他是主顿过来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们不能做被顿的人，你要做主的那种，我们都是菩萨，知道吗？你以为不是佛，你说啊，我是佛，你们来求我，其实这是错误的，应该我求你才对。所以菩萨求众生成佛，知道？但是佛是不顿的，佛陀他没有自体啊，他显的是不共法啊。所以很多人把这个佛像啊，搞个什么来接引你啊，这个抱孩子像呢、啊，阿弥陀佛的光明早遍满十方，他是。都是由你自己教出来，念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有共法有不共法吗？ 贡院跟别院嘛，贡院就是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他时刻都等待着你，别院他是满着你一切愿望，只要你什么求他就怎么你就怎么得啊。菩萨来劝导众生，所以不皈依三宝的人是没办法跟佛打交道，他皈不到佛。那不皈依有什么用呢？也必须要皈依啊。还有一个就是很难说，我们以心皈依，心皈依你要称为自己是皈依者啊，就不能说我不皈依啊。心皈依呢，心在哪里呢？就是心在哪里，就是我们心就是相嘛，相就是心，见相即见心嘛，就是你皈依法都不要的话，你皈依法这就是你心的相呢，就是你看到相就看到你心呢。如果你心圆满了，看相是佛是火的，如果你心是假的，那你这个佛就是个铁块，或者是个铜块，或者是泥巴做的。如果你心再差一点，你可能这个佛像都看不到，你看到这个佛像呢，还被人家弄了一个眼睛都有可能，是吧？就是因为你为什么看到的这个像不好看呢？是因为恶业很重嘛，你的心有问题嘛，跟佛像有什么问题啊？佛像远远是圆满的，知道吗？就是人家看到是缺相，我看到就是圆满。他在圆满的面前，他现的是圆满相；在缺相的面前，他现的就是缺相，知道吗？所以外面打马将，你看到了就是你的恶业，但我们就是看不到啊。我们看到把我生菩萨心、生菩提心、生成佛的心，可是你看到以后马上上心去打，并且呢造恶业还登念头。所以同样一个麻将厅，菩萨看到以后是增长功德，而你恶人看到以后或者跟你心相应，看到以后啊是恶业，知道这个对于这个一点都假不了。你可以骗骗自己说啊，你讲的再好，你看看你的心态，就是说这个东西要靠自己心会。在世间人啊，是是非非很正常的，虚假的人也太多了，我们没有必要的去计较，就是说人家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你修你的佛，成你的佛，你自己修行好了，所以不要管世间人怎么去骗你、虚假你、这个虚伪相，你不要管他，管好自己，我认为。所以中下品啊，中品就持戒，中下品就是难于没有皈依三宝，但是呢，他也到临命终时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由善知识劝导。然后说他往生西方极乐过十个小劫才证阿罗汉，啊，十个小劫也并不长，十个大劫就地球坏六次，十个小劫啊。比如说人间来讲的话，极乐世界一坛子就够，极乐世界的一天，人间是一劫一大劫，就是说在极乐世界就一天，在人间就是一个大劫，80个小劫。所以到极乐世界就一天，此世界实际就过了。所以在家难于没有皈依三宝，但是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个小劫，80个小劫里面10个小劫应该很短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没有皈依三宝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那说四个小劫花就开了。他这四个小劫是对我们娑婆世界来讲的，不是极乐世界，知道吗？那极乐世界四个小劫还得了？那极乐世界四个小劫好长啊，一天就是地球的一个大劫，那这个是呢一个小劫，我们按照八十个小劫算，一个小劫是66万6000年。那了一天就是多少年，是吧？他那一日是我们一个大劫，80个小劫。那到极乐世界四个小劫，在极乐世界里面的四个小劫，那在人间就相当长的时间啊。所以他肯定不是娑婆世界的那个时间啊，他是很短的啊就开了。所以可看出他七天花开，他是七天也是很短的。七啊，我们人间的七，在极乐世界的话应该很短，也可以说是极乐世界的世界。但是呢，如果极乐世界的七天的话，极乐世界的七天，娑婆世界就是7个大劫。那说在极乐世界的4个小劫，那就很长时间。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是极乐世界的4个小劫，为什么呢？那触动我们呢，要精进修行。要往上辈往生的观点去加强，不能说哎呀我不皈依我就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不精进了。 反正四天，四个小街，在燃化五世界四个小街还没有一个早上就开悟了呢，是吧？到极乐世界一个早上就开悟了，那也很快呀。那我就不皈依三宝了，我就在娑婆世界念佛了，也免了无出家，那管他麻烦。哎，他是这样的思维就变成恶法了，那就麻烦了。应该是极乐世界的四个小节，非常长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希望呢，上三品，下品上升者，这就讲恶业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在世间的恶人。他说世间恶人他造了很多的罪呀，到临命君时遇到善知识称念佛名灭罪往生，七七日花开，你看也蛮快的，七七天花就开了，见二大事，但是没见到佛，花开了没见到佛、我们以往叫花开见佛，那花开了不见佛，但是见到二菩萨，见到两个菩萨，见到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这也是叫一真庄严的一真庄严。他说说生生十二部经典，就是说佛经，发无上道心，经四个小节获得初地啊，进入到初地菩萨，要经四个小节。下中品是出家破戒之恶人，这个临命君时遇到善知识称佛说法，就是说啊，称佛名号，或者说说大乘经典，这别人说就是我们临命君人死的时候有人在边跟他念佛，就这个道理。这个世俗的恶人，在家的恶人也是一样的，到临命君时遇善知识称佛名号也是念佛。出家人破戒造恶业，但是临命君时用了恶知识在边念阿弥陀佛一念往生，六界化开像那个在家人呢，在家人七七四十九天花就开了。而出家人呢，破为什么出家人还会长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我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未失人生，就是说失足人生并不难。他说最可怜的，说最可怜的人是什么？加拉底下失出人生，就是说你出家了还堕落了，那时候这个人是最可怜的，知道吗？比在家人还要可怜，就这个意思。就是说出家人知戒犯戒故事也比较大所以你们就是有了善知识，然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念虽然往生了，六个劫化才开，然后见了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闻到了大乘经典，发无上道心闻大乘甚深经典，就是闻佛法，闻大乘经典嘛。还下下辈子，下一辈就无力生恶之罪人，无力杀父杀魔出佛身仙杀阿罗汉破转法轮身，杀佛就破把佛像给撕了，就是把佛像给炸了，叫破佛身仙，这也叫破佛身仙，知道吗？这家里边佛像无意中没有关系的就无意中。但是把佛像打破了以后呢，就观察空性，观察，因为这也是破佛身邪杀阿罗汉，杀阿罗汉有几种阿罗汉，有性阿罗汉，有愿阿罗汉小乘阿罗汉，有堕落阿罗汉，有这个叫什么道家痴汉阿罗汉，很多的阿罗汉。那么性阿罗汉我们很愿意杀，像小孩子一出生，我们就说在妈妈肚子里面就不能杀，他具足性德，知道吗？所以他还没造任何业，你就把他搞死了。你说这个罪也很重，其实不能堕胎呢。有人说师父啊，我怀孕了怎么办呢？请师父给我做个操作，我要去堕胎，那相当于杀阿罗汉。那师父啊，我怎么办呢？师父说怎么办？就是说我家里人都要我堕胎，那我师父你看怎么办？师父说我跟你操作你可以，这师父是有问题的，师父永远告诉他不能堕胎，永远是这样说，要这样说的话这个出家人就过失，知道吗？你也告诉 你生下来可以吃上药的来是可以的，或者吃上过怨气也可以，但是就不能堕胎，堕胎相当于杀性阿罗汉，知道吗？他没有造过任何恶业，他来到人间，是吧？ 他没有出生，他不等状态。所以呢，这个阿罗汉都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不知道而已。所以这个阿罗汉那么说，这样的人无力非啊、无力生恶，生恶人就是生恶就是善的反面了啊，杀盗淫妄语欺淫两舌恶口贪嗔痴，这个生恶其罪之人。他说身属二力，不过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二类，临命军师，但是做了这么重的罪啊，非常重啊。这种重罪到了临命军时遇到三智时啊，他说称呼名号讲大乘经典思念即往生啊，这个色界花开，花开以后呢见到二大士，这二大士闻说诸法实相，即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啊，就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啊才是这样的，色大界花不开。他说二生后二生，就是说这前面讲的，就是说后面两个啊，就是说下中品跟下品呢，是未讲登地啊，都是佛位菩萨，佛位佛智的佛啊，佛住的佛，就是佛位，就是三贤之位，这能够说就在安居在佛位里面。但是呢，前面的啊七品嘛，都讲到见地啊，见到地位，就是都有发心观的这种功德啊，有进入信位。一旦信位到极乐世界，到信位，你要进去，一开始信位的功德，你修行就非常快了，啊，信位就见心了嘛，见到本性，跟佛合一了嘛，所以没开心就麻烦了，所以下品就非常麻烦啊，就要很长时间啊。发无上道心即四个小节，至于中善品呢，是以善而求生啊，自度心比较强啊，度他的心就比较充实啊，故呢尊德就到了极乐世界，他最后面也还是获得大乘啊，暂住小果，就到极乐世界暂时住在小果上，下三品恶业反复啊，闻了大二大师的名字，闻到生生法，然后发无上道心，经过多劫知圣位啊。然这一念大小，顿月传成小果，传成小果啊，一生精进远超多劫，花开大小，此时之间发心出行者。啊，就是说你发心怎么个法啊？所以这个九品呢，啊，这个大家这个可以思维一下，自己是安居在哪一个位置上面啊？这个我们讲的前面讲，就是说你发的什么心啊，求的什么果？所以我们要发上品上身，那说你就应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，应该怎么办？就是说前面的势头我们要搞清楚，就是说。在四头里面，上品、中品跟下品，我们在哪一头里面，相当于跟九品差不多了。就是说，我们用这个念阿弥陀佛，用这个长期观土啊，用长期观土心来念佛，就是要用般若实相的心来念佛。所以呢，用三昧心来念佛，就修习法。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这一切法成就的这个心态来念佛，但是这佛号里面都具足了，啊，所以你要相信佛号跟你说行为它是相应的，啊，他说这个后来用这个，啊，这个方便有余土是吧？方便有余土，相应的就化土啊，这个圣凡腾出土。就是说我们在圣凡腾出土里面发心啊，大家都在圣凡腾出土发心，但是相信佛陀的这个方便啊，这个意象啊，来成就我们上品、中品、下品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六品成 因为这个讲从观无量寿经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，观察到从念佛的一念之间，我们往生是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下品者是凭念佛往生的，是吧？中品者就证明说往生那个东西一定跟佛有关系，如果跟佛没有关系，为什么能往生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我念佛往生，或者闻大乘经典，就是临命终时被人家讲大乘经典念佛往生，哎，品位就高一点，证明那个东西跟佛相应的，是吧？他说，在我没有皈依三宝，但是我做善法也往生了，哎，为什么往生呢？因为证明我做善法跟佛有关系。他说，哎，我虽然持戒持的不好，但是呢，我还是往生了。然后我持不好的，持的好的人也往生了，是不是？那是尊中品往生。那尊三品呢？哎，我在家是吧？持戒这个八关斋戒，或者是持这个五戒、菩萨戒，也往生了，还是就是三品往生。所以你们在家往生比出家往生高一点，看到没有？上品就是上品往生。他说这个，我们大乘般若意，或者是发菩提心，或者说这个了解第一义法，他说这个是上品往生，所以我们要追逐上三品，怎么样达到上三品？就是你在一切法里面悟到第一义就可以了，只是念佛的一念，你悟到第一义，那不就直接到三品里面去了吗？是不是？或者说你人家跟你讲大乘经典，你悟到第一义，你不就直接到三品了吗？或者说你在这个世间善法里面悟了第一，那你不也到三品里面去了吗？或者你持戒的时候，我不杀生不偷盗，我不可能所有戒都没有了，我总还有戒吧，所以呢那个戒呢也能够这个我这个善法里面也能够得到第一，就悟到了第一，因为它跟阿弥陀有关系，知道？就一切善法跟阿弥陀有关系，我在九品的寻找善法，我这一切善法是我往生之本，所以呢这一些本都让我们到上品往生，所以呢归向的是哪里？讲的是九品，其实讲的就一品，就是我们要见阿弥陀佛就要悟第一义法，我们在任何一个善里面悟到第一义就可以了，第一闻声声第一义法，所以我们在念佛做善的时候一定要把第一义抓死抓牢，要思维抓紧，所以我们都有往生了上三品及见佛的这种功德。所以呢就是说不要老是念哎呀我到下品往生了，我到最后那就心甘情愿的堕下品就麻烦了，这就激发我们什么了？激发我们静静心啊！所以九品呢讲的九品其实要我们抓住，就是说这个很多人讲我念佛一生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念佛一生具足无量的功德，然后呢南无阿弥陀佛之下就天天做坏事情了，哪有这样的事呢？哦，就是环境跟流失，比如说那个环境的这个功德，就是比例来讲，太阳呢可以彻天彻地的照，然后或者它的这个功德啊，就像得到天地之宝一样。那么说这个流失啊，一无是处，是吧？你得到它的时候呢，所有业障都消除，是不是说我来摸一下就丢了去抓流失呢？是吧？有没有这样的心声？就是说很愚蠢的人呢，就是说好多人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哎呀，我有这个功德了，然后我就不要，我就。他还抓住流失不放，知道吗？还是愚痴的人往往是这样的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一个好的你给他万一下就丢在一边，他还抓了个死大地啊！所以我们呢要有智慧，佛陀说这个东西好你就要抓牢，哦，这个东西才是好的，我要抓住他才是对的，我抓住佛的功德才是对的，一增加我们的善根，令我们善根增长，是吧？第二令我们的恶允堕，你看第三个让我们菩提心发，第四个让我们这个抓住第一而成佛，他这个九品里面他这个暗中就会这个意，就有这个意识在里面啊。所以呢就是说断一些恶修一些善，发无上菩提心求无上福道，南无阿弥陀佛。